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张欣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放眼二十大，反习势力开始集结行动，人心惶惶，全深圳市中国银行出现挤提。鲍威尔称对抗通胀可能引致经济衰退。乌东激战，俄军同时炮轰哈尔科夫，战事可能升级。习近平七一访港前，沉船火灾等不祥之兆连连。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共二十大党代会临近，中共的权斗越加激烈，其焦点集中在习近平的连任问题上。在中共官方媒体关于中共最高层活动的报道中，人们捕捉到一些微妙的信息。在坚持清零和发展经济之间，李克强的态度似乎有别于习近平。在接见外商的活动中，李克强一直强调要在经济发展和压制新冠疫情之间保持平衡，对清零政策不作辩护。而李克强到地方巡视，经常不戴口罩，表现出对清零政策的无视。习李政策分歧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尤其能挑动政治敏感神经。5月25号，李克强主持召开了有10万政府官员参加的稳定经济大盘会议。有些人将这次会议看作李克强对习近平的抗疫清零政策严重影响经济表示不满。美国之音6月22号报道，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个可能是过度解读。胡平表示，十万人大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并不意味着李克强要和习近平分庭抗礼，他没有那个意思。至于李克强去外地观察时不戴口罩，有人解读为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挑战。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认为，包括李克强在内，现在没有任何中共官员敢在二十大前夕组织反习。不过胡平仲表示，十万人大会虽然不意味着李克强和习近平分庭抗礼，却通过这种方式在高层集结了相当一批人的支持。他说，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他是一种力量，造成了一个我们外界所能看到的一个分野。美国曼哈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方则认为，的确有一些人不满习近平，但是他们无法组织起来，因为今日在中国对官员的监控无所不在。胡平补充说，习近平不仅控制着军队，而且还想方设法防止不满的声音发出。近日中国各地纷纷传出所谓银行爆煲的传闻，有银行更出台措施大幅降低存户每日领取现金的额度，造成存户人心惶惶。最新传出的影片显示，就连深圳市中国银行亦出现挤提的情况。据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在深圳市西北部石岩区，存户早上六七点钟就去排队，大家早餐都没吃。拍摄影片的人投诉该银行只有两个柜位提供人工办理提款服务，导致有几百人一早就去排队。中国银行存户，大家来看一下，石岩中国银行早上六七点钟就来排队，大家早餐都没吃就跑过来，而家先至十点钟，我们都仲排紧队，在这里都没有号码，不同我们办理业务。这个就是中国银行，就是石岩的中国银行，大家过来看下。近日中国多个地方的自动柜员机出现无法提款的问题。中国河南省更有四间村镇银行近期传出爆煲消息，存户无法提取现金或转账。据称涉及存户25593人以及20.43亿元人民币存款。就连四大国企银行之一的中国农业银行，最近亦有存户在提款时被告知每日提款额度为1000元人民币。亦有网友反映，北京的银行已经普遍地实行每日5000元人民币的转账额度。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表示，对抗通胀可能导致经济衰退，这个当然是一种可能性。据大纪元报道，鲍威尔周三6月22号在为期两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说，我们不是要引起， 我们亦不认为需要引发一场经济衰退，但我们确实认为绝对有必要降低通胀。目前美国的通胀率攀升至40年的高位。鲍威尔说，由于过去几个月的事件、乌克兰战争、商品价格飙升和供应链挑战，美国经济软着陆明显更具挑战性。他的讲话强调了美联储面临的经济挑战。为了应对高通胀，美联储已经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快的速度提高利率，以减缓经济活动和降低通胀。一些市场观察家和经济学家担忧美联储太快加息会进一步引发经济衰退。鲍威尔是前总统川普期间提名的美联储主席，他顶替了时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耶伦现任拜登政府的财政部长。在5月，鲍威尔再次通过国会的任命，成功连任美联储主席。尽管沃伦等民主党参议员强烈反对他的提名，鲍威尔周三表示，美联储对最近的通胀和通胀预期数据感到担忧，决定批准更大规模的加息。美联储仍相信未来通胀预期可以自我实现。如果未来通胀预期上升，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将利率提升到更高的水平。鲍威尔说，联邦基金利率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原则上，我们希望更迅速地让它达到一个更中性的水平。目前俄军将火力集中在乌东顿巴斯地区，但是战况持续胶着。卢甘斯克州长盖戴在脸书 PO 出受访影片表示，6月22号乌军失去了托什基夫卡、米尔纳多利纳和皮德利斯涅的控制。虽然俄军加强了乌斯季尼夫卡的防御，但是俄军对卢甘斯克的攻势依然受到阻碍，因为他们暴露了太多位置和单位的资讯，乌军正在对这些资讯进行破坏。俄军已经筋疲力尽，正在利用时间重新集结军力。乌军完全掌控利斯坎斯克，该城市附近都没有俄罗斯人。俄军正在炮击附近的村庄，但是乌军正在安静疏散居民。英国国防部22号则在官方推特表示，俄军正从伊久姆北部和波帕斯纳南部包围北顿内茨克地区。俄军除了积极炮击外，亦尝试部署后备部队在顿巴斯地区。英国国防部指出，从3月25号以来，俄罗斯就没有再公布俄军伤亡总数，但从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公布的伤亡总数来看，该亲俄民兵组织承认，直至6月16号有2128名士兵死亡，8897名受伤。该组织已经损失了 55% 的兵力，这个显示他们的士兵可能配备旧的和过时的装备。无论乌军和俄军，在前线产生与部署后备部队，对战争结果来讲是越来越重要的课题。俄军除了猛攻乌东前线外，亦针对东北大城哈尔科夫不断袭扰。哈尔科夫州长西涅古波夫表示，整个哈尔科夫在21号遭到俄军炮轰，造成15死16伤，其中一名死者是达加奇镇的8岁女童。目前驻扎在哈尔科夫的国家警察调查局局长博尔维洛夫表示，俄军的炮击目标是整个哈尔科夫，不管是住宅区定是工业区，都被俄军炮火攻击。乌克兰总统莫廖阿列斯托维奇说，俄军现在攻击哈尔科夫的方式和他们之前攻击马纳波的方式相同，目的是恐吓民众。这个想法是要制造一个大问题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并迫使我们转移部队。我认为战事将有所升级。香港官方至今未公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否来港出席七一活动和为新班子监誓。最新消息指，习近平可能乘搭高铁来港。不过近日香港却接连发生沉船和大停电消息，外界认为是不祥之兆。今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共的25周年， 港府至今仍未公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否来港出席七一庆典和为新一届特首班底监誓。根据香港明报最新消息指，习近平可能会乘坐高铁来港，西九龙高铁站可能是他抵达香港的地点选项。周二6月21号高铁站外已有警车巡逻，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站内有警员布防，预料月底将有不少警察到场戒备。观景台部分位置由周一6月20号起已围上橙带，可能要到7月2号之后才开放与公众。多个建制派人士消息表示，他们听讲中共习近平或会乘搭高铁抵港，但未知最新安排有否改动。不过在习近平访港前，香港发生了多宗事故，包括6月18号有48年历史的水上餐厅珍宝海鲜坊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水域时遇上风浪沉没。珍宝海鲜坊一直被认为香港地标的象征代表，名扬国际，亦是好莱坞电影等影片拍摄的热门地点，更呼应香港东方之珠的美誉。6月21号晚7点又发生了中电位于元朗的一条电缆桥焚毁事故，影响了元朗、天水围及屯门16万户居民。直至周三6月22号早上仍有部分居民停电，中电表示仍有2万户仍未恢复通电，需要两个工作日才可以完全修复。在七一前夕接连发生多宗不祥事件，外界认为是不祥之兆。信报22号的社评写道，前日经闻珍宝海鲜坊沉没汪洋大海的噩耗，昨日又有元朗云达路近朗平港铁站电力公司设施起火爆炸，烈焰冲天导致港铁服务受阻，屯门、元朗及天水围一带大停电。适逢七一庆回归25周年前夕，沉船和火灾让不少人联想到不祥之兆。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